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耶利米书45章1到5节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，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。耶利米说：巴路啊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。巴路曾说：哀哉，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，我因哀恨而困乏，不得安歇。你要这样告诉他：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，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，在全地我都如此行。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？不要图谋。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，但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使你自己的命为掠物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本章的详细背景可以参考耶利米书36章。当时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：你取一书卷，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，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，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直到今日，都写在其上。或者由大家听见我想要降雨他们的一切灾祸，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，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。所以耶利米就招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，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。耶利米吩咐巴路说：我被拘管，不能进耶和华的殿，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，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，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，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。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，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。后来王知道了这件事，就打发了犹底去拿这书卷来，他便从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取来，念给王和王左右势力的众首领听。那时正是9月，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。犹底念了3-4篇，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划破，扔在火盆里，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。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，也不撕裂衣服。可想而知，巴路所抄的书卷，其中的内容是让人害怕的。除了对国家的未来感到忧心忡忡，同时也知道这样的信息可能会激怒君王，自己也可能因此丧命。到底要不要照耶利米的吩咐去行，成了巴路内心的挣扎。所以巴路发出这样的感叹：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，我因哀恨而困乏，不得安歇。巴路跟我们一样，遇到了试炼也会担心、烦恼、忧伤、挂虑。他担心自己，也担心家人的安全和自己的前途。我们知道，在约雅敬第四年，犹大无论是做埃及的藩属国，还是做巴比伦的藩属国，只要自己不去作死，前景并不会太糟糕。因为完成征服的帝国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，而社会的精英被掳也能给年轻人腾出更多发展的空间。巴路本来就是当时受人尊重的文士，很有希望可以施展才华出人头地，但若成了耶利米的助手，就是主动地站在君王与祭司的对立面，以牺牲个人的前途作为代价。这是巴路所要面临的选择，他想为自己， 为自己图谋大事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在一般的情况下，我们说顺服就是蒙福，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，顺服在眼前不但不蒙福，而且还可能有祸。当然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神也会特别赐下安慰、保护和提醒。他说，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，我所栽种的我必拔出。这是神在提醒巴录，他理解巴录对犹大前景的忧愁，但神比巴录更加忧愁，因为他必拆毁他亲手所建立的，他必拔出乃是他亲手所栽植的。就如同巴录内心的挣扎和痛苦，甚至严重到无法安息。但这又何尝不是神心中的痛呢？当神在施行审判处罚时，他同样也是极度痛苦的，因为我们是他造的，是他拣选的，更是他深深所爱的儿女。神说，他所栽植的以色列是上好的葡萄，但是他变了质，反成了野葡萄，让神不得不再把它拔除。但是拔除不是神最终的心意，神最终的心意是要把坏的拔除之后，重新松土、整顿、施肥，最终还是要再栽种。所以我们要有神的眼光，也能够知道真的神的管教都是为我们的好。不要图谋，这是神对巴录的命令。只有神才是历史的主人，他比任何人都知道什么叫前途，什么叫未来。人所追求的前途常常是眼前的，是短暂的，是不能留到永远的。我们每天每个人都在做选择，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的将来是走向生命还是走向死亡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，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在每一个关键的年代，神子民的选择也会决定最后的结局。但神不只是关心历史的走向，他也关心每一个神子民的生命和平安。所以神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使你自己的命为掠物。这是神应许将保护巴录的生命。巴录后来跟耶利米一起被逃亡的百姓带到了埃及。虽然神所降的灾祸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是在他的里面却能找到前途和盼望，因为他向自己的百姓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唯要叫我们的末后有指望。今天耶稣基督再来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了，我们不要心存侥幸，也不可为自己图谋大事，因为这些都是必要破灭的虚假平安。相反的，一有这些事，我们当挺身昂首，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我们应当预备自己，迎接神在拆毁之后的重新建立，拔除之后的重建栽植。亲爱的家人们，你是否也在服侍主的道路上感到疲倦呢？跟随神的人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但是神也一定会亲自用他的同在来坚固跟随他的人。在磨难的日子，我们不需要太过担忧，也不需要太多的为自己筹算一切，只需要完全的顺服来倚靠神。从巴录的不容易里也提醒我们，教会里的牧师传道也跟我们一样都是人，也会有软弱疲倦的时候。有时我们会觉得牧师传道应该都是属灵的强人，可以一直来关怀供应羊群的需要。其实牧师传道 也跟我们一样，都是人，也会有低潮软弱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要常常为他们代祷，也要常常向他们来表达我们的爱和关怀，用我们的爱和关怀来支持他们。同样也鼓励在教会里服侍的同工们，我们在个人生活上也会遇到困难和瓶颈，有时工作已经很忙碌了，还要拨出时间来服侍，有时身体也很疲累，心情也很下沉，还要去关怀安慰别人，很想停下服侍的工作，但这一切神都知道。这也正是我们需要谦卑来寻求神，等候他，让他再用他的爱来浇灌我们，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。没有人能够持久的不疲倦的侍奉，我们需要常与神保持亲密的关系，固定时间等候神，是服侍神的人不可以少的一件事。另外，我们也要尽力去维持良好的家庭关系，因为我们生活中能带给我们最大压力或最大支持的，常是我们的配偶、儿女或至亲的亲人。借着神的光照，我们要常常向家人道谢、道歉或道爱，与家人有一个良好的关系，会使我们心情愉快，不然一个争执或吵架就会把整个心情都搞乱，那样我们就没有那个精神体力来服侍主或帮助他人了。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在服侍谁，我们服侍是为了讨神喜悦，不是为了讨人喜悦，所以不用太在意从人来而来的评价。对于批评，我们也可以虚心的检讨是否可以有改善的空间，但不要把它当作对你个人的一个批评。记得我以前负责教会订每周的饭食，常会听到一些对菜的不满意的一些批评或抱怨，例如对油炸的食物的抱怨等。我心里想，这个价钱就只有这些选择，所以刚开始常听到这些批评，心里也是不太舒服的。但是想到服侍的对象是神，就不用太在乎从人来的批评，只要想想看是否还可以有改善的空间就好了。例如不喜欢油炸的，那就尽量订清淡的食物，也向餐厅争取同一个价钱下是否有可以有更多样的选择。所以我们服侍一定要保持在圣灵中的喜乐，不要在责任和压力下服侍。如果你的服侍成了你的压力，你要停下来向神祷告，求圣灵把服侍的喜乐重新赐给你，再服侍，否则你是走不远的。其实每次为主受点苦，恩典荣耀更大，所以我们要为每次的不容易感谢赞美神，也要为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献上感恩，因为神使用这些人和环境来暴露我们里面的问题。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大大小小不同的选择，你是否愿意选择背起十字架的道路，不体贴自己的肉体，不计较对错，不心怀不平，单单来信靠神。只要是出于神的，我们就选择默然不语。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，什么是我今日所面对的最大困难？当我面对困难时，我是选择倚靠主，还是选择妥协，体贴肉体，或者为自己图谋出路呢？感谢主，神认识他每一个儿女，也应许在每一个危难里与我们同在，做我们生命的引导，帮助我们，拯救我们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，而单单来倚靠他，顺服他，勇敢地走跟随主的道路。今天我的分享就在这里结束。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。